中共系最大威胁，尽快结束俄乌战。沃夫昌斯克最新惨状曝光，习近平新质生产力不能解决中国嘅问题。精准预言，川普遇刺再次语出惊人，人类将迎来一场更大嘅瘟疫。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你系咪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啲都系现代人普遍面临嘅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系健康嘅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喺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嘅健康状况。三高代謝補能夠促進新陳代謝，恢復內臟正常運作，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我們來聽一下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壓，在現代血壓，那他醫個護士說我還有110，他說哇，你降低很厲害，是的，多謝。
他服用了三個月的三高代謝補，血壓從145降到110。他说我原来血压高达145，前日去医院量了，护士告诉我血压是110，降低了很多，我说太感谢了。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也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也更好了。他说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年轻很多。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彭博社7月15号最新报道，在被任命为川普竞选搭档后的首次采访中，曼斯将中共列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凸显出如果川普胜选，川普政府可能对北京采取鹰派立场。15号，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在接受霍士新闻的汉尼提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美国前总统川普7月15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足够多的党代表票，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当日仲宣布已经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7月15号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提名川普和曼斯是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当被问及乌克兰战争时，曼斯表示川普将与莫斯科和基辅进行谈判，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这样美国就可以专注在真正的问题，那就是中共。这个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我们完全被这个战争分心了。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挑战者川普都在努力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他们即将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交锋。川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全面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并发誓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另一方面，拜登已经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新税。彭博社之前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在这两位候选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偏好。曼斯被川普选中的几日前，一场针对这位前总统的暗杀未遂颠覆了本已混乱的总统竞选。事实上，这个不是曼斯第一次批评中国。这位风险投资家出身的参议员之前曾经呼吁对中国商品征收广泛的关税，并主张将美国制造业迁回国内，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曼斯生于1984年，2022年当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并在2023年1月宣誓就职。他曾经是川普的激烈批评者，但之后成为了这位前总统的盟友。据法新社、美国广播公司 ABC 等媒体报道，拜登7月15号首次对川普挑选的这一竞选搭档作出评论，称曼斯是川普的黑龙人。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16号表示，俄罗斯军队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造成4人受伤， 波克罗夫斯克的夜晚，以爆炸声开始，该市遭到敌人袭击，目前已知有四人受伤，七所房屋受损。他在一份电报中写道，俄罗斯15号在乌克兰三个地区的侵略造成一人死亡，18人受伤。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表示，俄罗斯对顿涅茨克地区的袭击造成8名居民受伤，其中5名在莱曼，2名在查索沃亚尔，1名在伊利内茨。哈尔科夫州地区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辛内古博夫在一份电报中写道，在哈尔科夫州，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因俄罗斯炮击富皮扬区金德拉希夫卡村而受伤。由于俄罗斯夜间炮击，伊久姆区村以及定居点发生火灾，一栋住宅楼和9间私人房屋起火。哈尔科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7月16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前一日炮击了沃夫昌斯克。该部门表示，根据调查，7月15号沃夫昌斯克市遭到敌人炮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两名男子受伤。博主 Ost 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沃夫昌斯克的现状，写到这个是乌克兰城市沃夫昌斯克，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始无人机画面。今年春天，俄罗斯军队入侵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曾经有17000多人居住，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公寓楼的残骸占据了天际线。俄罗斯军队15号炮击了赫尔松州的定居点。据地方当局称，7月15号晚，俄罗斯的侵略造成6人受伤。7月16号上午，俄罗斯军队袭击了赫尔松市场。普罗夫丁指出，没有人受伤。联合国人权监察团表示，2022年2月24号至2024年6月间，联合国确认已经有11,284名乌克兰平民死亡。该组织指出，实际受害者人数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数据仍然在等待确认。中共三中全会开会之际，中国经济再度下行。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专心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思路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令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导致更多的贸易争端。华尔街日报7月16号报道，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更专注在经济安全，似乎更专注在采取措施使中国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减少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并在他认为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先进技术。中共的一些口号体现了习近平的目标，例如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增长，指的是习近平认为可以推动中国下一代增长的科技主导型产业。经济学家们说，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预计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其他产品出口激增，将引发美国、欧盟和其他地区的反击，导致更多的贸易争端，从而造成额外的损害。驻上海的恒生银行经济学家王丹亦说，中共政府不愿意转向短期刺激计划，比如向家庭发放现金。与之相反，我们预计他们会再次强调改善供应链和高科技产业。对此，英媒 BBC 中文报道说，这种思路和北京在出口、拉动经济复苏和高科技行业方面的赌博一脉相承。比如可再生能源、人工智慧和计算机晶片，中国六月贸易顺差达到了990亿美元，出口飙升而进口减弱，但这种赌博亦面临挑战。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欧盟和美国已经针对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和晶片实施加征关税等贸易壁垒。此外，习近平计划的弊端日益显现，只提高工厂产量而不刺激需求，导致物价连续数月下跌，企业利润疲弱，国际上对中国出口激增的不安情绪亦日益加剧。在中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多过制造业，但习近平的愿景却很少提及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精准预言了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事件的美国牧师布兰登 毕格斯在另一则影片中描述了他看到的另一场大瘟疫的场面。他说在这次瘟疫中死亡的人数将达到3亿5千万，与之相比2020年的新冠疫情只是小儿科。超市外的停车场中堆了约1000个白色的帐篷，里面放着白色的简易行军床，很多人睡在那里等死，有些人已经死了，他们身上蒙着床单，每具尸体旁边都有一个静脉输液装置。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根本没有空位，军队接管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医生和护士也都是军人，但他们对这些即将死去的病人束手无策，只能够安慰他们。一种黄色的武器围绕在已死的和等待死亡的人的腰部，武器通过空气传播，边个吸入了这种黄色的武器，边个就会死。世界完全停摆，所有的工厂都停工，没有人能赚钱，没有商场开门，只有一些必需品的供应，纸币完全被淘汰，因为人们害怕上面沾有病毒，转移更多地使用数字平台，人们非常害怕，不敢出门，没有任何疫苗或者药物可以阻止这场瘟疫，任何感染了它的人都不能够幸免。大城市的人想要逃离到乡下，我看到他们在这里种菜，因为人们迫切需要食物。这个恐怖的景象是美国牧师布兰登·毕格斯在7月4日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所描述的。他说他在一次去超市购物的时候，神打开了他的天眼，让他看到了上述大瘟疫的情景。毕格斯在影片中说，这次瘟疫的可怕程度宛如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约3.5亿人死亡，其中美国是3000万人。如果将瘟疫比成一个飓风，这样2020年发生的 COVID-19 只是位于飓风边缘的初始波段，是这场瘟疫风暴的外圈，还未真正进入瘟疫风暴的中心。毕格斯说，能够在这场瘟疫风暴中活下来的人都是得到了神的保护的人。这些人穿着白色的袍，他们周围有一道约3英尺的光芒，他们身体外面还罩着一层类似蜂蜜一样的物质构成的发光罩。虽然瘟疫武器亦想要侵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身上的光或者是他的蜂蜜罩杀死了病毒。毕格斯说，神告诉他，人们需要从本质上改变才能够获得神的护佑，但如果等到瘟疫来了才想到改变，就为时已晚。毕格斯因为在今年3月精准预言了川普被刺，包括子弹击中川普的右耳、川普踎下来祷告以及川普的重生等，而受到人们关注。在同一个影片中，毕格斯还说，在川普遇刺后，加在他身上的司法案件会出现转机，目前这个亦精准地实现了。7月15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地区联邦法官驳回了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对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起诉，这个被视为是川普再一次获得的重大法律胜利。法官还裁定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至此，川普身上的所有诉讼都告一段落了。毕格斯还通过天眼看到，川普上台后会出现一场非常大的经济危机，比1929年到1933年那次还要惨。川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行来行去，泪流满面，不停地啜泣，并跪下来祷告，最后神出手将危机解决了，美国又重新恢复正常。毕格斯说，这场瘟疫会令人觉得人世间的名和利都是一场空。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